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今天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一个不义的审判官的一个比喻。如果我们记得在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也讲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教导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对钱财应该有的态度和看法。借着那不义的管家的比喻，神是教导我们这些愿意服侍他的人应该怎么样有见识并且忠心。他用一个相反的例子而衬托出每一个为主服侍、为主做工的人都必须忠心又有见识。而在十八章这边呢，就用一个不义的审判官，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衬托出我们的神是那公义的审判官。来读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关于祷告的比喻，它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能够常常的祷告，坚定持续的祷告，为这一件事情一直不松懈的祷告，并且不可灰心。我们经常会把这一段解释成我们要什么东西神没有给，我们就抓住神切切的恳求，到后来神一定会给。我不敢说没有这样的含义，但是更准确的看法要看到它的上下文。这时候耶稣带着门徒最后一次要进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边他就要遇难，他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呢，他抓住最后的机会对这些跟从他的门徒们做许多在生命上、在服事上的教导。十七章快结束的时候，那边就讲到神国的降临和神国的显现。神国的降临是公开的，神国的显现是隐藏的。在神国和降临的显现的日子，虽然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呢，会有征兆的。因此耶稣就提出了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成为他降临和显现的征兆。神也知道我们这些专心等候他回来的人，我们的生活就是好像在挪亚的日子一样，也好像在罗德的日子一样，人们忙着吃喝嫁娶，忙着买卖，忙着栽种，忙着盖造。而我们这些盼望主再回来神国的子民们，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是很容易走不下去，是很容易灰心的。他这边强调的不是我们有什么东西向神求，而是我们在一个末后的时代，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这些人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丧志。因此呢，耶稣在这里就要勉励他的门徒们要常常祷告，常常跟神连上去，不可灰心。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例子的本身，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跟不义的管家一样，他是用反面来衬托出神。有一个城里面有一个官，审判官，这个官呢，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是一个妄所欲为的官。第三节，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寡妇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在世上，她失去了丈夫，她失去了依靠，容易被人家欺负，因此呢，他就到这个不义的审判官那里，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接受到不公平、不公义的待遇，而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因此呢，他就告到官府，求这个不义的官来替他伸冤。他多日不准，因为他是个不义的审判官。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个不惧怕神、不爱人、不尊重人的一个法官， 竟然因为这个寡妇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去烦扰他，让他不堪其扰，最终呢就为他伸冤。耶稣在这里衬托出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这些愿意忠心跟随主的人，其实就像这个寡妇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义的世代，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我们经常会被人家欺负，经常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我们是寡妇呢？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死而复活到了天上去，我们这些地上属于他的人就好像失去了丈夫一样，所以我们在世界里面，对于世界而言，我们就像这个寡妇一样。我们不应该依靠这个世界，不应该依靠这个世界的财富，这个世界的权势，就像寡妇一样的无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对头，他经常欺负我们。这边讲这个对头 adversary， 其实在整个圣经中称撒旦就经常称他为对头的 opposer。 撒旦是神儿女的对头，他一直用着各样的机会、各样的情况来折磨、欺负这些愿意忠心向着主的寡妇们。在这比喻中，这个不义的审判官因着不堪这个寡妇再而三的缠磨，而最终呢为他伸冤。结果第六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这个人不义，他反而要衬托出神是公义的。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个不义的法官最终为寡妇伸冤，因为受不了他的缠磨。但神不是这个样子，神是公义的，神也真正的听见了他的选民们，就是这些属于他的儿女，愿意忠心跟随他，愿意忠心服侍他，在世界上像寡妇的一般人。这些人呢，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不义的法官不听这寡妇的呼求，是因为他本身不惧怕神，不尊重人。但我们的神是完全公义的，而当他的选民昼夜为他呼吁的时候，耶稣说，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神是公义的，神是有主权的。很多时候，当神的选民向他呼求的时候，他让这情况继续下去，让他们的受苦继续下去，目的呢，是为着他们的好处，为他们忍了多时。其实，耶稣在这里是在教导这些门徒们，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幕后时代的圣徒们，很多时候神似乎不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什么叫做神似乎不义的时候？好像神容许他的儿女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在耶稣时代，好像施洗者约翰被杀，后来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一个接着一个殉道，甚至连保罗也被下在监里，约翰也被放逐。历世历代一直都有一些忠心跟随主的基督徒被迫害，甚至于最终殉道。耶稣这边特别是为这样的情形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落在这样的情形当中的时候，需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句话的答案其实是在启示录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的地方。他们讲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历史历代有许多殉道者，他们不义的被杀了，他们的灵魂呢，在祭坛的底下，就是在阴间，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第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换句话说，神在他主宰的权柄，他有一个数目需要满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选民要受到许多的迫害，他还要他们忍受骗食。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世界上的人，他还是满了宽容，满了忍耐，满了爱，他愿意在宽容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可以得救。虽然这个世代邪恶，像挪亚的日子，像罗德的日子一样，一方面神爱世人，愿意给他们有时间，愿意宽容，让他们可以悔改。另外一面呢，有许多受到不公义对待神所爱的圣徒们，有一些殉道了，有一些还是患难当中。对于这一些人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时候就要到了，他就要回来了。最后耶稣再问了一句，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这信德原文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需要信心的。耶稣回来是答应那些有信心的人，经常在他面前不灰心的祷告。就像在17章耶稣讲的，我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桑树说，你要连根拔起栽到海里，他也会听从。信心不是大小的问题，信心是有没有的问题。我们借着经常的祷告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信心成为一个活泼的信心。虽然像芥菜种这么小，但它一旦活起来，生发出活泼的功效，它就能够让我们在祷告中不灰心，经常为着这个世代祷告，为着我们周围的遭遇祷告，为着我们一起奔跑天路的圣徒们祷告。在等待神国的日子，到后来因为世代像挪亚的日子，世代像罗德的日子，人难免会灰心，能够继续往前走，继续奔跑天路的，就是我们能够靠着信心经常到神面前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借着我们信心向神，当我们在信心中经常向神祷告，他就会赐给我们话语，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走天国的道路。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在地上的地位就像寡妇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等待你能够早日的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难免会失望，难免会灰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能够常常祷告，能够不灰心。也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重新从你那里得着活泼的盼望，知道你不会撇下我们。祝福我今天的生活，在我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件事都能够带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也求你保守我这一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